好，谢谢展元的介绍哈。其实两个月前的时候，我接到戴牧师的电话，然后接到时候其实蛮高兴，就说哎，可以机会跟大家来分享。好，那所以我就答应他，因为神既然过去让我有这么多的机会到海外去服务，那我觉得应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是应该很值得的哈。但是接到之后有点后悔哈。为什么？两个原因，一个。信友团是一个组织这么拆团联会这么成功的一个教会，那相信当中一定非常的多的经验。那由我这个来讲，我觉得会不会是，好，我觉得在场可能如果大家有去过的，其实或许大家，我想后面有多一点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哈，跟大家一起讨论，因为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一个经验可以。大家做一个交流这样子。那第二个原因是在于说，其实讲到这个医疗宣教，其实非常非常多的东西。那我自己个人也实际参与长短不一的一些海外的一些经验，那也超过大概20个国家哈。那所以其实是蛮多。那从要在这么短的一个小时里面去分享，其实我也不晓得要怎么整理出来哈。要放的 slide 可能要上百张这样子哈。那但是我想我就尽量的来跟大家做一个讨论，做一个分享。那我想稍微做个调查一下，在座的都是跟医疗相关的科系的吗？还是目前都是从事的？而且已经游戏好像还是学生对不对？都是医学院的，都是嘛哈？应该都是嘛哈？好，那有参与过一些国内医疗的，到偏远地区、山地地区服务过的医疗队的有没有？举个手。国内的应该都有了哈。好，那到海外去的呢？好，有一个姐妹哈，是不是？那其他的有没有？姐妹，你可以知道现在你到哪里去服务过吧？来来。
我上次去印尼。
印尼，多久的时间？
去了，你说多久之前去的？
去了，去多久前去的？然后大概去了多久这样？
十几年前去
哈，那去多久？
那去了
一个礼拜哈。好，所以其他的弟兄姐妹，大家有没有再去一些其他地方的一些海外医疗的一些经验？比较没有，没有哈。好，那其实我今天准备的时候，本来想说就是比较多讨论，如果大家参与的话，那怎么去参与，然后怎么样去准备自己。但是当我今天我参加第二堂的崇拜的时候，我觉得神看到这样的一个题目，要唱这首诗歌开到水深之处，然后神让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动，就是说要去分享当初我为什么会踏上这条路。本来想说就要花2分钟时间来分享，但是当我自己参加前面这样一个分享之后，我觉得想跟比较多一点的分享我自己个人为什么会怎么踏上这一条路。那今天我们在崇拜当中的时候，大家应该都有参加第二堂的崇拜嘛哈。那我们可以直接连线到，看到我们在远在美国、远在台北的一些宣教士他们的现况，然后跟他们都有对话。那但是在13年1998年的时候，神带领我到非洲的尼日。为什么会到那个地方去？其实我从北一毕业之后，那时候神带领我有机会到新加坡神学院进修一年的一个神学的课程。那在那年的课程当中，其实很多的一些很多机会接触这些宣教士，然后也接触很多一些宣教机构，然后让我真的就是经历在这些很多些所谓的云彩般在围绕着我，然后让我去不断的去听到他们一些见证。那当然因为我本身是马来西亚的一个侨生哈，所以那时候毕业的时候就让我有机会到新加坡神学院去。然后我就去的时候，我就本来想说那我就念一年，然后我再回来台湾继续专接受我的医疗的一个装备这样子。那在那毕业的那一年的时候，我本来是想说利用2年的时间，然后一年到神学院去，然后另外一年到看看自己比较能够熟悉的环境，去体验一下当一个宣教士或一个海外医疗的一个经验。所以我脑子里面一直想的一个问题是一个两个地方，一个就是中国大陆，语言可以相通，那文化也比较接近，那我觉得这个适应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那第二个想要去的就是印尼。 那印尼的语言跟马来西亚现在还蛮接近的，所以我心里想说，那我就跟神祷告，要去这两个地方。但是快毕业的时候，后来是这两个路都关起来，觉得好像我并没有这样一个机会。那一直到快毕业的时候，然后神让我，其实那时候一直有接触到其他地方，像非洲啦或其他国家，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这么，我只想利用一年的时间去体验，那怎么可能会去这么遥远的地方呢？所以我心里打从一直心里想，可能不可能。但是后来要毕业前一个礼拜，然后才神真的很深的感动说，这个地方就需要你，你要不要去这样子。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大家有听过这个地方吗？有，在哪里？非洲在哪里？好，它在非洲，如果分东西南北的话，它属于是西非的哈。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其实是一个80%甚至90%以上的地方是沙漠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是应该蛮代表性的一个照片，然后那边的小朋友这样子。然后那个环境是怎么样？就是大家可能要喝井水这样子。你跟台湾这边想象起来，其实真的是天壤之别。那其实这个环境，我觉得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好，那当然，其实我觉得，我刚刚提到说，我们今天早上的时候可以直接用 Skype 跟远方的人做一些视讯。好，然后但是呢，我在那个时候13-14年前的时候去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手机还没有很流行。好，手机不流行，但还没关系，那可以用室内电话打。对不起，要去那个地方，它也没有室内电话。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其实我觉得很大一个挑战，说啊，只要我这一趟一去，那去到这种地方发生什么事情，我要求救的时候怎么求救啊？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其实真的很大一个挑战。那当然再来就是说，我要怎么跟我的父母讲，我要去这个地方来服务。那我父母也只有我这个儿子，那因为还有三个妹妹这样子哈，所以就像可能那个丁那个丹博士讲的那个第一排那个姐妹一样哈。那当然其实我可以体会我父母的心情，那去了这个地方真的这么落后，然后哎什么什么怪病都有，那要怎么办这样子哈。那但是所以其实我那时候祷告了1个礼拜，然后在那个礼拜里面，那就真的身边好多的神学院里面一些弟兄姐妹就无意间就会讲那些是我一直很关心那些所担心的一些话题，然后就觉得哎这个不是问题。一直到最后那天刚好是受难节，那让我们全面的一个进食祷告，那曾再次在那透过那天的信息诗歌来对我讲话。那一直到最后那一天的下午，我们是比较多，就是大家有没有对因为那时候也接近刚好是新加坡神学院的快毕业的那个时间，所以就有感动的弟兄姐妹可以上台，然后做见证也好，或是说要为将来的工厂来祷告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也感动说，求神要上台来分享，求神来帮助我，让我知道怎么样去预备我前面的道路。好，虽然就是我快毕业了，但是呢不晓得下一步路要怎么走。那但是其实我那时候一上台的时候，神其实知道我内心的一个挣扎，知道说这样一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困难，但是他一样的他为我预备。好，那刚刚那是有首诗歌里面提到说，不管到应该是诗班现实的，不管到深山野林里面去，我到哪里去，我都愿意去向神传福音。其实这些诗歌都唱过，但是在那个时候真的就唱不出来。真的今天这样一个呼召到你的身上的时候，你还唱得出来吗？我觉得那时候我真的唱不出来。所以上帝其实非常清楚我内心的挣扎。那但是后来所以我其实那时候一上台去分，本来是想说请弟兄姐妹为我祷告，让我可以毕业之后怎么样走下一步路。但是其实上台真的是哭得稀里哗啦这样子哦，根本讲不出几句话这样，就下台了。然后呢，后来整个一个所谓的一个弟兄姐妹就分享了，到最后的时候，我到后台其实准备好长的时间，然后再上来，然后就请弟兄姐妹再为我祷告。所以但是其实在那个时候，上帝再直接对我说话，我觉得是被圣灵充满那种感觉，就说上帝其实会与我同在。好，你不用担心。好，你说担心，其实上帝其实都知道。所以其实那时候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信心，就是说，纵使神真的要你去，其实你父母的反对，其实上帝自己会解决哈，会处理。所以一直到后来，当然到我真的要去，其实后来也大概只有大概2个月的时间，我真的就去到那个地方哈。一旦去之后，其实我觉得 上帝有很多的祝福，然后很多祝福，就像今天那个开到水深之处的那首诗歌第四节那边，其实讲到很多上帝的祝福就在那个深处的那个地方来等候你这样子。所以到后来，其实我陆陆续续就去了很多些长期、短期的一些一个海外的医疗的经验哈，这是我自己整理出来的后来的一些经验。那当然除了这些个人这些去的这些地方之外，那当然其实上帝也祝福我的终身伴侣。那我在马拉维认识我的太太，哎，他是台湾人吧？哈，好，那我们其实也是在一个短宣里面。就来电这样子哈，好的，然后来我们就会进一步的交往哈，这个场景你们很熟悉，哈利波特的场景，好，其实是很小哈，它那个是那个拍摄的一个特效哈，那然后来我们有小宝宝哈，那我们这是后来我们去大陆参加一个两岸四地的一个医学会，那拍那个照片哈。所以其实我觉得上帝在这当中，其实上帝也祝福我们这些在不管在其他方面的各方面的一个祝福在我们身上齁。那当然其实我们谈到这个医疗跟宣教的时候，其实很多的一些经文，然后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齁，像比如说马太福音的一个大使命齁，是当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齁，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齁。圣经也在说要爱神啊，尽心尽性尽意爱神，爱主你的神哈，要爱人如己哈。这些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然后坐在这个弟兄中最小一个身上，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哈。那再来就说，我们也知道，这些是比受更为有福。其实这些经文都知道，但是当人家在问我说，你为什么要不断的这样去的时候，似乎那些经文对我来说，我觉得好像还没有很真正的。能够去回答为什么我要继续一直去。那一直到后来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教会的一个短宣队，然后他就他们是到马拉维去，然后他就编了一首诗歌说，马拉维是我们的弟兄这样的。突然就把他点醒，对，其实他们就是我们一家人，他们其实就是我们的一家人，他们就是我们的弟兄。虽然我们的肤色不一样，虽然语言不一样，我们文化不一样，吃的食物可能不一样，但是我忽然觉得，他其实我们就是一家，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就伸出我们的援手来去帮助他们？所以这个那一段的一个他们那首诗歌，那让我不断的更加强我为什么要去到这些地方来服务这些人这样子哦。那当我在这些非洲地方来服务的时候，我更深体会，特别是跟他们一起，虽然不太听得懂他们唱的歌是什么，但是看到他们这样的敬拜神的那种场景，然后让我真的是更感受到，虽然说我听不懂他们唱什么，但是更可以感受到这个神是是万国的神，他不是只有在台湾，不是只有在华人地方，而是在非洲，在这些黑人地方也一样哦，是他们的上帝，我们真的是一家人，可以来服侍神这样子哦。那医疗的部分呢，其实在座的大部分我们现在都在台湾，并没有到海外的一些经验，其实我们也不要忘记，在台湾呢，确实也还是有一些地方是所谓的医疗偏远地方比较不足的一些地方，像当地部落哈。那当然，如果你真的在跟海外的一个医疗情况来比，那确实是好很多了哈。大家知道是目前台湾的一个所谓的医师人口比是多少吗？同学们，这个考题之一哦。应该大概是五六百哈，到这五六百一个病人，一个医生照顾五六百个百姓这样子，大概这样一个比例啦哈。所以但是你到海外去的时候，不是用百来比，而是万的一个比例哈。好，一个医生要面对可能几万的病人这样子哈，所以其实是非常非常悬殊的哈。那当然到这些地方去，我今天的 focus 比较会放在就是海外的部分，我想在台湾来讲，大家其实比较容易收集到一些自己的资料，然后去的话其实也都不是太困难，而且学校里面常常都会有就办这些所谓的服务队，然后这些下乡去，其实大家都很多的经验。那我想比较是 focus 在到海外去的部分。那就海外的一个场合来讲，就我参加这十几年下来，其实很多形态的，然后那我自己把它稍微整理一下，就是说比较是多元性的一个短宣。好，那通常所谓多元性就是说可能是教会办的， 那它里面可能有儿童植物学啊，甚至那医疗组只是其中一个小组之一。那有些可能还有像我去的那个教会，它有妈妈的烹饪班啊，一些裁缝班这样子，去到那边当教他们怎么样去煮，去缝衣服啊什么之类的。这只是一个医疗队里面一个服务队里面的其中一个小角色这样子，其中一个小组这样子。那也有一些比较稍微专业一点，就是整个义诊啊，整个团就是一。摆明就是去做义诊的，好，那当时也都是可能就是一次，好，那我自己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坦白来讲，受益最大的是谁？其实就是参加的人，因为你自己去的，你本身去体验，然后你去多久不会可能一两个礼拜，甚至三个礼拜，那但是对他们来说，我们大家都学医的都知道，说其实你今天刚好会生病嘛，也不见得啊。好，你去的时候，其实大部分，我后面会提到，八成九成以上，其实这些都不是很紧急的病。好，那有一些慢性病，你可能在这个一天里面就解决了，不可能，糖尿病、高血压，你要吃一辈子的药。好，那所以其实你去能够给他们，其实非常非常有限。好，那这是就是一次性的一个短宣。好，那。我自己个人比较觉得说，可以考虑一个长期性一个合作的一个团，就是说你有规划性的，像其实目前有一些机构，甚至有一些教会，他就选定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甚至一个教会，然后去跟那个传道人、那个宣教士合作，那我就长期可能有5年、6年，甚至10年的时间，然后跟他一个配搭，让他可以做一个福音的桥梁，好让他这个传道人。就像我们以前北医团契，我是北医毕业的哈，我们那时候在那边，有跟一些地方，特别一些客家村的一个传道人，那他可能在那边刚刚要开拓这个教会，那需要透过医疗，让他们他跟当地的人可以有更好的关系，来，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一些就是比较长一点时间，让他们可以拓展他们的福音的事工这样子哈。那我觉得一样在医疗来讲，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朝这样的一个方向，就是说你可能有一些医疗上的一些技术上的东西，那你或许可能就可以跟当地的一些教会哈、哦、来跟他们长期这个计划来进行这样子哈、哦。那其实MSI 其实目前有进行的就是在大陆那边有一些的事工就是这样子。可能每一年去，然后去不同的专科领域的人，那他们去每一年就教一些东西，当地的一些同工，让他们就每一年都有一些新的学习这样子，而不是每一次去不同的地方，然后就是做义诊。其实我觉得长期来讲，这个效果比较不是那么大。但是如果你长期性的计划的话，那可能就更好。那当然还有另外就是所谓早期长期的一个医疗宣教，就是我们所谓早期宣教师的模式。其实我们在。信友堂这边支持的蛮多宣教士，其实很多就是这种长期的一个工作哈、哦。那当然就是如果大灾难的时候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当然也是不是可以也参与这样的一个灾难去做一个义诊，做一个医疗上的一个资源这样子。那另外就是目前有些可能是国家的一些或是医院之间的一些跟某某落后比较所谓的落后国家的一个合作，那我们把台湾这边的比较好的一些经验可以跟他们做一些分享哈、哦。那当然目前国合会就是外交部底下的一个单位哈、哦，他们有所谓的行动医疗团跟长期的一个医疗团，就是住在那个国家，像比如说斯瓦希兰或是布吉纳法索等等，就是圣多美哈、哦，这些他们有几个医疗团，就是长期就医疗人员住在那个地方，然后就跟当地的人进行医疗，有一些做一些技术上的一些交流这样子。然后行动医疗团，我知道的是，也是就是可能选定，就是我们有搬家的一些国家，然后他们每一年都会派团出去这样子，哈、哦，这个是比较是外交部国合会他们所进行的。那。我们在考虑说，你在考虑长宣的时候，或是短宣的时候，到底有哪一些的优缺点？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些的整理的啦哈。那在短期的一个医疗或宣教来讲，其实有些人是说10天到半年，甚至有些人到2年都还算是短期的。好，如果就一些所谓的宣教机构来讲，他们定义的其实是2年。尤其是2年还算是短期的吼、哦。那通常我们指的是到比较没有开发一些国家，然后有一些是技术上的指导，是做一些义诊或尽量救助，这个都算是。那当然看你去的地方，他跟你合作的单位是什么样，那他们有什么样的医疗设备，那你才能够做什么样的一个医疗工作这样子吼、哦。 去到落后地方，男生通常都不会做什么事情，因为女生都做比较出众的工作。好，那这是我自己整理出来一些优缺点，然后短缺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因为优点就是说很短嘛，哈，就是你只要行前的准备就很简单，因为你去一两个礼拜几个礼拜，其实很多东西你准备上就比较简单，然后比较没有适应上的压力，因为你抱着心理想我就是去几个礼拜嘛，顶多就收骨嘛，甚至可以去减肥一下，不吃就是东西如果很难吃那我就不吃嘛，哈，顺便可以减肥嘛，哈，那一定会有一种观光的心态，起码在这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饮食，然后那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可能是一个长期医疗的一个第一步哈，那也比较没有经济压力，不需要说你要去捐钱，因为通常大概有工作的话大概可以自己负担得起哈，那而且签证通常也比较简单哈，就可能就是用观光的签证，那大概就比较没有问题，那当然这种优点就是说比较会用在赈灾或是接力的方式，那像我自己也参加过两次的一个地震之后的一个协助，就是去南洋海啸，还有去年这个海地，那其实都是通知我之后大概三五天内就要出发了这样子，所以其实那当然有刚好也有美国的签证嘛，所以就很快了，就美国转机之后就到那边去哈，所以就很快。那缺点是什么？其实你真的比较不能够了解当地的一些疾病、文化、一些民情，哈，你没办法跟他们比较深入的一些了解他们的一些情况，所以那一定也会有一些语言障碍，所以都需要透过翻译，那都很难有很多更深的一些交谈。然后通常这种也比较没有办法去追踪一些慢性病，那大部分都是看一些小病，那我自己个人觉得统计上大概占90%以上都是一些小病，感冒啦、肚子痛啊、腰酸背痛啊，哈，那像我们还有一些小朋友7、8岁来说，哎，他其实没什么病啊，但是阿嬷可能刚已经排队来拿过药了，这样，但是我们通常是给个几天的药嘛，哈，那他想拿更多，可能就也知道就是我腰酸背痛啊什么之类，要拿些药。那通常这个 A 就是你要自掏腰包，比较不会有人来支持你，或许学生的话教会或许可以支持这样的一个短训的一个经验哈。那后面就简单的分享我自己过去的一些短训的一些经验，然后那像我这是去年去中美洲的几个国家的一些义诊，那通常去的时候那个情况其实就像我们左上方那个图，现在就是排队，那通常这些地方他们真的医疗是比较缺乏，所以今年一讲去的时候他们当然也会觉得说这是从外国来的一些医生哈，那通常会觉得应该会比较有效哦，所以外国的月亮都比较圆嘛哈，那今天我们台湾去，他对他们来说比较稀奇，比较觉得很珍贵，那我们给的药觉得应该都比较有效这样，所以他们不管有没有病都来排队，那不管太阳多热或者下雨，他们都一样就在那排队，然后等上很久，然后来拿药哈。那当去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东西要去注意的，那当地的一些治安好不好，所以我们其实有时候去都像右上方一样，会需要一些警车在跟在前面或者在后面这样子，那维持整个队伍的一些安全。那当然像左下方，其实你可以看到那个车子，那个有些路的环境其实真的就是有一些危险性哈。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场景，然后那他们通常这些比较都是生很多小孩子，像右下方那边一个妈妈就带了三个孩子4个小孩子来，那当然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一来大概有些像如果没有记错这对是就是疥疮哈，全家都感染这个疥疮哈，当然所以这些疾病，那等候的人就非常非常的多这样子哈。这是我们后来到那个亚马逊的去上游的一些部落哈，他们真的是跟外界比较没有什么接触，所以人长得都很像这样子。妈妈手上抱了一个，下面还蹲了一个，肚子里面可能还有一个这样子哦。所以其实生很多小孩子哈，也是一样哈，那都是很多很多的一些。那去年2006年有去了印度，然后今年7月的时候有再次去印度哈。那印度那时候去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刚结婚，那她不是医疗背景，我说你要去吗？你要去做什么？我说等一下你很无聊哎这样子。那后来其实我小看她的哈，那其实后来她还做了蛮多的事情哈。那我们有时候人手比较不够的时候，其实有一个人可以帮忙出来维持秩序哈。声音大声一点，或是拿个那个喇叭这样子哈，能维持秩序。那后来有时候有时候可以帮忙量血压哈，那电子血压计啊，或者量耳温啊哈，让整个秩序比较安定下来。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啊，就是你的另外一半并不是医疗人员，其实 做的事情 还可以很多、哦、所以就是夫妻之间的一个配搭，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美的事情这样子。那其实这次我们那次去，我们其实是跟那个克兰托牧师一个接线的哈，特别是去帮他们小朋友看病啊，然后他们开拓的一些事工哈，到他们去的一些村落去帮他们做义诊这样子。那多元性的一些短宣哈，我自己觉得我刚刚也提过了，通常就是比较单次的义诊的一个思考的模式，你比较没有想到说后续追踪在做什么之下，哎，我就是去服务，所以其实我就比较多受惠的都是自己参加的人啊，得到一些益处。那成员通常不会固定，今天有参加，哎，好，谁有空，那大家就去这样子。那翻译员通常到当地的翻译也比较没有一些经验，然后所以通常有时候我们去，其实，我自己去的经验里面，有一次很棒哈，就是有一次是刚好去就是去年的中美洲，我们去到，忘记是好像是尼加拉瓜，那刚好去的时候都是他就用当地的医学院的医学生来帮我们做翻译，好，那当我们很多一些，我刚才提到说糖尿病、高血压这些哈，但我们基本这些所谓的血压啦，我们都会去量，然后我就说，哎，这个人他的血压很高，那我们当然不会备很多这些慢性的药物带很多了哈，那我就跟他讲说，他就跟这个翻译员讲说，那他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可能多一些卫教，知道我这样的病人应该怎么处理，那后面我们就比较轻松，前面几个可能你要花多点时间跟他卫讲之后，那他后面就噼里啪啦就讲一些怎么样去卫教这个病人，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经验就很好。那如果你每一个，如果翻译员本身不是这些医疗背景的话，他也很难跟病人有太多这样的一个卫教，所以而且有时候坦白讲，你透过翻译有一些语言一些医学上的东西，那他们又不是医学背景的话，有时候翻译起来其实都痛，就代表所有东西就是身体的不舒服哈、哦。就像我们台语是一样，那些尾舌的啦，或者那些啊，其实你很多能够用的语言其实很有限，那你要怎么翻译过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到后来义诊那边，其实他们那个翻译员他也累了，可能一天看了一两百个病人，他的翻译员呢，他就想，哎，就是这里痛那里痛，全都是痛这样子哈，所以没有其他的描述这样子哈，所以会比较我们在真的也很难，我们真的能够给他们真的也非常的有限了哈。那还有时候特别是教会办的，或并不是真的医疗单位办的话，有时候一些药材就是跟药商募的，药商给什么药，那我们就带什么药去，所以用的其实也非常的有限。好，如果有比较经验一点的话，可能大家就收集多一点经验，我到那个地方去，可能就会发生什么流行病，然后比较常见的疾病是什么，那我想这样会比较好一点点，那这样子你知道你带的药材会够，比如说寄生虫的药到底有什么样的寄生虫，那要用什么样的抗生素等等，那我想这些资料如果可以在行前的时候做一些收集的话，其实会更有意义了。那如果更多一点的话，哎，你知道要去那个地方，那当地附近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医疗院所，好，那就像有一次我们去的时候，其实这些地方哈，有些他们说漏，其实也不见得漏，只是他们可能真的专科或是说钱的问题的。好，就像我曾经有一个病人，他还拿了他电脑断层来给我看，他那个说里面有扫到什么东西，但我们的医生不太可能做什么处理啊。好，哎，我说那你这个可能还是要到大医院去开刀啊，去做什么这样子哈。那所以有些他们可能是真的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啊哈。那另外还有这些有些国家，他们所谓的医药真的就是分得很清楚。你今天有钱去挂号看病看医生，好，好，医生开了处方，并没有药。你对你的身体病痛并没有任何的治疗的作用，所以你还要去花另外一笔钱拿这个处方先去药房买药这样子。那有时候他们只有钱到这边看了医生，然后并没有钱去拿药了这样子。所以那我们通常这样去，通常就是哎，我们看医生又可以拿药，当然就很多人可以要来这样子哦。那当然，出对钱的一些考量哈，或如果说教会真的或是教会或是想要出团的话，其实我自己个人整理了一些的经验，然后就说团员的人数，看你现在要去的地方是什么。如果你很想说去到很落后的地方，很偏的一些很小的村落里面去，那你不要一辆游览车进去，根本车子可能进不去。如果你组一团大概三四十个人的话，那一定要一台游览车去嘛哈。啊，去好，纵使车子可以到，那住的地方呢？你要住哪里？搭帐篷吗？好、哦，还是你要住当地的旅社？但是你一个小村落，你怎么能够容纳得下二三十个人的一个饭店？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都要考量，因为我之前去的时候就是有些团可能是比较没有经验，那就碰到这样的一个经验，想做很多事情，就确实你人多当然应该是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你当地只是不适合，你是不是真的很适合到很乡下的地方去？可能你这么大团去真的只能比较选择比较大的地方，那大的地方通常医疗应该也比较好，环境资源应该也比较多一点点这样，所以其实大家在考虑的时候这些东西其实都要考量进去。那另外就是服务的对象，你今天要组成是一个专门眼科的一个队伍吗？就是几个眼科医生一个护理助手什么之类或许就够了。好，那就很明确。那这样子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样其实有些团是这样的，包括就是一些牙医团然后有些眼科的团，他们就是很就跟当地的卫生所当地的医疗单位接洽好，接上线之后，我们什么时候你们那边可能比如说常见什么什么眼科疾病，比如说白内障好了，那就有当地的医生筛选之后，那他们可能没有眼科医生，但是可以帮忙就有其他一些家医科是可以说筛选之后，那我们医生就什么时候去呢，把所有的病人都集中在那一天来一起来开刀这样子，那一段时间来开刀。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很专门的一个团队也有这样一个情形。那你去的时候是做义诊呢，还是说你做会诊动作？我之前也有去的时候他们有一些沟通上有些出了一些问题的。我们说因为我们去的有外科医生，有骨科，有妇产科，那其实我们只想用义诊的形式，但是当地他们接听到说有这些专科来，那是说把这些相关的科别的病人我收集之后你们就来帮忙开刀，结果并不是这样，所以当地以后来有些的冲突了。就是说因为你没有沟通好，他们以为说你们就是来帮忙会诊，然后跟技术上指导这个刀这个病人这个比如说妇产科的刀那我要怎么开，那其实后来是有一些的误会这样子，就是沟通上并没有很好。所以其实这些都要知道。那另外就是你出队前的一个团员是不是要施打一些疫苗，那个地方你要去的地方是不是有一些疫情在进行，那你可能就要去注意。那还有就是签证的一些问题，这些我们可能都要去注意。那另外就是长期的医疗，那我们刚才说半年或者更久以上的，那我们当然也是如果指一些比较落后地方的话，那当然这是如果你长期来讲就需要更多后面的一些来支持你，你不是就靠你个人的能力，因为到那边半年以上，那你的生活费谁要来支出，那你要用的一些医疗器材谁要来提供你，所以这些东西可能就要想的就更多了哈。那你准备上其实就要更多一点点哈。我刚刚讲的是短期来讲，最简单讲，你寄随身的贴身的衣物好了。我们现在很多抛弃式的，你拿内衣裤你去不会拿去洗呀，对不对啊？你去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我就带多一点去，每天用完就丢掉。但是如果你长期你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你准备的东西其实就比较多了哈。所以它有些优点，就是说，你如果有准备的很充裕的话，其实你可以深入当地的了解，疾病文化民情哈。那影响力，我觉得效益就更大。就像台湾的很多这些基督教医院，所后来所留下来一些影响力，其实我想这是比较大的，大家可以看到的。那缺点会大家可能要考虑，就是一定要有个后援，你不能说你自己你很感动你要去，但是你没有找到，你可能跟教会关系不好，然后跟医院关系也不好啊，都没有。人要支持你那怎么去，其实是有困难的哈。那当然就需要一点比较长时间准备，你的专业，你今天是个外科医生，如果你的外科受训都是太先进的话，其实有时候也不见得很好用。那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是妇产科退休的一个妇产科癌症的专科医生去，去到那边去的时候，他不是只有开那个刀而已，他会开其他的刀，所以他病人好像他病人非常沮丧，其他的专科都已经比较陌生了，比较不熟悉了，所以他到那边去的时候，好像能够帮忙的有限这样子哈。那另外就是我们这边在台湾来讲，这都是不管你什么科或者是什么科系，那你都可能需要在教育的一些专科的学分，要怎么去累积？当然有一些地方有网络的话，可能都还可以透过这些网络的一些在教育这个分数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没有，有些地方真的比较落后的时候，没有的时候，那这些要怎么解决？还有如果有家庭的话，有子女的话，这个教育小孩子的教育问题也是一个问题哈。那另外就是签证的问题。那确实有一些比较敏感的一些国家，它签证会比较麻烦一点点。像我知道之前曾经有一个宣教士，他一直很想要去巴基斯坦，但是好像台湾跟巴基斯坦的关系就是是比较 不是那么容易取得签，那孩子等了很久很久，但孩子没有办法下来，哦，因为我不想他用什么专业身份了，不过他后来还是没有办法，就只好转到其他的一些国家去，哦。好，那这是我自己去那时候去了非洲的时候，这是1998年的时候，这是我一生都现在都还记得非常清楚的一个吃便当的一个经验哈。那时候我去的时候，其实那是已经吃完了，然后这是另外一个母女在那边卖便当哈。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是后面他的那另外一摊在卖便当，但是卖的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下面大锅的白饭，然后一个肉汁，然后就要往盘子给你哈。所以就像一女拿了盘子，然后说：“哎，我要就是。”那最基本就是白饭，然后里面一些肉汁，这个就是一份了。如果说你多付点钱，他可能就给你鸡肉或是一些牛肉丁这样子哈。然后因为他们并是回教国，所以并没有卖猪肉了哈。所以那时候我就一样，就点了一盘，然后说好，那我再一个鸡肉。那他们其实人已经很穷，但鸡大概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所以切了一个鸡腿下来，大概就是四分之一只的鸡了。然后，好，所以我们就吃了，然后就跟另外一个非洲的一个朋友一起吃，然后就是都在旁边开始吃。那还不错，他还有给我汤匙，然后不是只有手抓来吃哈。好，那吃的时候其实，哇，大概五六岁七八岁的小朋友，每一个人手上都拿一个很大的碗公，全部都围过来，围到我这边来，做什么？虽然。对他们来说，我们这种富社区一定都是有钱的，好，有钱坐飞机来这个地方，但是你就是有钱的人，好，所以他们也被教导我是有钱。那希望一定我不会给他们钱啊什么之类的，但我们也被教导了哈。你眼前看到可能我有五六个小孩子，如果你真的掏钱出来给他们去买的时候，更大群可能就会围过来这样子哈。所以我们，但我不会这样做，但是心里在想说，哎。大概怎么吃的？我吃剩下一点点，然后再给他们呢？还是说，那如果这样的，会不会觉得说，他觉得你这个外国嫌弃他们东西不好吃啊？怎么这么浪费食物这样子？就我内心很挣扎，我想，好吧，我还是把它吃光光好了。好，因为免得等一下说你这个人太浪费食物这样子哈。好，然后就吃光光。好，吃完之后还有一些骨头啊，就把盘子盘下来还给那个老板。结果他们一样过来把我的盘子抢走，他做什么？再来舔，那上面还有一些肉汁，还有味道。好，所以那时候看的时候，其实真的很难过这样子哈，因为他们那边真的是，虽然说这是已经十几年前的事情，然后其实我本来今年暑假的时候想要再回去看，然后来在联络的过程当中，他说其实情况没有改善到哪里去，然后都还是一样，就是说交通很不方便，因为这个地方离首都有500公里这么远哈，台湾的北到台湾的南这样子哈，所以其实而且那个交通不是所有这个游览车就可以到的哈，有些是。游览车才能出状况的话，六个小时的路程，说可能要搭十几个小时才会到哈，因为那个车子常常出问题的。这个小朋友几岁？是小朋友吗？还是一个老头子？啊？大人吗？大概几岁？13。那不同答案。十几岁了哈，50几岁哈，好，有50几岁，还有没有？13岁有50几岁，还有嘞？啊，6岁，好，6岁，还有没有更小的？我才3岁而已哈。他其实是坐在妈妈的大腿上面，在妈妈的脸在这边哈。他一进来的时候，我就嘲笑他，我说：“哎，他看起来比你还老。”他妈妈就在那边窃笑这样子。其实是因为他真的是受到你看皮包骨哈。我们在医学上有在所谓的 marasmi kwashiorkor， 不晓得还记不记得这个名字哈？有时候在跟医学生讲的时候，好像不太记得。但是你再去翻一下，其实还是有这个疾病，其实蛮多地方也都还是有哈。特别在非洲的地方，那其实什么？它是它的那个蛋白跟热量的一个缺乏哈，哈、哦。你看它脚，其实如果你光看脚，好像还不错，它肿肿还蛮有肉的样子，其实那是水肿啊哈，那都是水肿哈、哦，就是它缺乏蛋白哈。好、哦，那、啊、其实当我刚才讲说，很多妈妈他们其实是不断的在，这是一个回教国家。那我那时候也在教育他们说，哎。是不是可以不要生？我那时候就问他们，哎，这个妈妈到底生了几个？有些人就跟我说，哎，她生了8个、9个、10个都有哈，但是能够活下几个？ 可能两三个人就不错了哈。所以那当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不断的在生啊。那这个小朋友是什么原因会这样子？这个是哥哥了哈，啊，这个是弟弟还是妹妹了哈？通常就是隔了一岁多，然后弟弟或是妹妹就出来了哈。那当然妈妈其实本身营养就不足了哈，啊，你又弟弟妹妹出来，当然会给弟弟妹妹吃哦。当然我们现在不能排除，可能他 underline 就是本身就有一些状况，可能是不是有 TB 啦，或者甚至艾滋病啦哈。所以但是就是这种状况非常非常的常见哦。哦，通常就体重不足哈，你看整个这个肚子在产子在蠕动都可以看得到这样子哈。好，哦，这个病有看过吗？坦白讲，我已经有在非洲看过了，后来我去了中美洲，去其他国家好像就没有这么严重了哈。那这个疾病其实是有它的你要去上网去查，其实可以查得到哈。真大部分是发生在这个2到6岁的儿童，然后在跟牙龈炎还有免疫力差哈，那本身他们营养不足了哈。那其实这样的个案，我在那边大概半年的时间哈，它并不是只有这几个个案，而是后来几乎每个礼拜都会看到一到两个这样子。严重的话就是像这刚刚这几个，它比较轻微，可能就是一个整个穿过去这样一个洞这样子哈，这个溃疡这样子哈，所以是还蛮严重的哈。那当然后来左边这个不幸的还进来两天之后就走了哈，那右边那个已经住了好几天，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新组织长出来这样子哈。但我们治疗当然就是前面的药物之外，就是给他一些足够的营养这样子哈。好，哦，这个其实还很小的小朋友哈，哦，他你看他的脚呢整个软化就白掉了，好，哦，这个还算轻微的，我看他有更严重，整个就是变白，就是瞎掉了哈，哦。其实他们是缺乏维他命 A。哦，这个我们就在书本上面会提到的，但是其实在那边你其实在那个地方其实还是可以每天可以看到的这些个案哈。好，哦，那这个地方也非常缺乏水哈，哦，他们父母都在卖水，因为靠近沙漠，其实非常干燥的一个地方哈，哦。然后其实他们也在卖水哈，哦，他们水并不是像我们这个大楼里面可能几十个水龙头哈，哦，没有，他们整个村子里面可能就那一口井或者接一个水龙头，可能有钱的人那就会请这些青少年去买水来，然后他家里面再装了一个大水桶在里面给他们自己用的。好，那是更穷的话怎么办？他们就是在这个地方大太阳底下，那个是刚好是一个礼拜天，这个中午的时间做完礼拜，然后我走路回到我的宿舍的时候经过，然后经过桥下面就有一群人收集这个水。哦，这样做的水是拿来做什么用的？哦，当然大家可以想一想哦。好，但是这样一个地方，上帝并没有忘记，真的差派了很多很多世界各地的一个天使到这个地方来服务哈。哦，这里其实是联合国了哈，马来我在这个地方哈，它就是一个新加坡一个医师哈，那还有一些英国的、美国的一些药师，然后一些护士、医师等等哈。那这些更是在那边已经把他们一辈子奉献在那个地方，从事医疗、从事教育的都有哈，哦，一些宣教师在那个地方哈，20年、30年的哈，哦。那是我在1998年去的尼日和一个很落后的地方。那后来2004年的时候，我就有机会去到马拉维，那也后来我去大概3个月的时间。其实来讲还是一个短缺的一个经验哦，但是那时候因为住了3个月，就比较多的时间去到那个地方，那也实际上进到医院里面去工作。那在医院工作，那他们大部分比较忙，都是在早上，下午其实都比较有空。所以后来我就，其实看了很多这些艾滋病的病人，然后心里面是跟神祷告，说到底我要怎么样让这个艾滋病的一个病患更少，不要每天看到这么多哈。那就想到这些青少年，然后后来我就跟神祷告说，哎，我是不是有机会可以进到学校里面去跟他们做一些分享？后来有一天就走在路上，就一个国中的老师就来，就跟我聊天，然后说，哎，就邀请我到他们学校去。后来我去的时候就很多，后来我就开启这样的一个门，然后就让机会进到学校里面跟他们分享哈。那这是他们上课的情形，他们一个班级里面50-60个人，60-70个人，然后真的就是这样一个上，这个就是他们原来的教室就是这样的，大家可以想象嘛哈。但大家会想说，哎，为什么要进到小学里面去讲艾滋病啊？应该还太小了吧？应该国中生就可以吧哈？那他们小学是念8年，8年大概如果正常的大概是几岁？ 如果就等于说国一国二这样子嘛，差不多已经开始发育了嘛哈。但是并那不止这样子，他们更很多是，比如说今天念五年级，可能是小学十岁的哈，但是家里经济突然状况有问题，那你必须去打工，所以我必须辍学，然后去赚钱，赚了两年回来，我继续念还是念五年级啊，还是六年级啊？那我碰到一个最大的年纪，这个二十岁的才小学毕业这样子。哦、所以我们大学年龄他的小，所以当然这些其实都已经发育正常，然后其实都有可能接触这些性的部分，所以其实后来我就教到大概小学四年级，那英文还可以懂。好、哦，那因为马来我基本上是讲英文的，包括说我后来2008年的时候我去到斯瓦基兰，也是利用这样一个模式，是利用下午空档的时间去到学校里面去跟他们上课，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工作这样子哈、哦。那当然如果在医院里面可以跟他们这个护士有一些做一些教导的动作这样子，那当然这个语言它就比较没有障碍。那如果说你今天是去一个地方语言比较不通的时候，可能就比较困难一点点这样子哈。那当然大灾难我后来也有就刚刚提到过，去过两次，一个去斯里兰卡，好，那我现在就先跳过哈。好，这个我想大家有经历过9.11，大家都有一些经验哈。那只是我在去年去海地大地震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震撼。然后那时候去，然后我们就刚好有一个骨科医生哈，那他本身之前有在非洲待过，所以他其实比较有经验。那时候我们很多些受伤的个案来，然后来这时候，那就也他大家不晓得有没有有外科医生哦，他他们那个。锯，好像是用那个线锯哦，不是真的线在那里面电锯哦。那但是我们用整个设备，其实是不是正式的开刀房，是非常简陋的一个环境，然后就进行了就做一些手术这样子哦。那更惨的其实是后来我们到他们所谓的中央医院，但是其实因为地震之后，整个大楼都变成危楼，所以都不能进到大楼里面去。这有一些比较好的，可能当做开刀房在里面。那其他的病房全部都是搭在外面一些空旷的地方，那当然这些都是美国的一些医疗队进去让他们搭起来的。那其实那时候我们才知道说他们去大概也只比我台湾去的那个队早个一两天而已，他们就搭了起来。那所以整个其实都还是非常混乱，但我们也不太了解美国的一些做法，只是我们那时候后来知道的消息是他们只有看白天在5点之后就全部都撤走这样，那晚上就没有医疗人员这样子。当有留下来是一些可能个人的，如果他们是美国国家派出来的一些医院的一些队伍，他们都很准时5点全部都撤离，然后剩下一些可能个人去的个案一些医生啊医疗人员，那就晚上留下来。后来我们看到晚上那个人员非常的不足，然后我们就有几个医生一护士就主动晚上去这样子。那当然我们去晚上确实病人是也比较少了哈，像比如说前面这个是所谓的急诊一个筛检站，然后后面就一些内科的、外科的病房，就是有稍微就去分一下不同的帐篷里面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在晚上做的工作，后来我们我自己后来我们晚上趁病人比较少的时候，我们就到，好，我先跳过，先保留一下，很恶心哈。其实我们那时候后来在晚上比较少、比较没有人的时候，比较病人比较不多的时候，我们就到病床去帮他们换伤口。那因为他们白天真的也忙了很多，然后后来但是有一些伤口真的很多，那都已经好几天都没有人换，那我们就去换。但是因为那边整个是因为发生在首都嘛，整个电源也不稳定，然后所以白天又那么多其他刀要开，所以有一些伤口换药大部分都能够在床边换就好了。但是其实有些伤口大到那样子，其实你要换其实是非常非常痛，在台湾来讲是一定会在开刀房里面去整身麻醉之后你再帮他换药。但是后来我们没有办法这样的，只能就在床边换，那只能打了一个麻啡然后一些止痛药给他换了，但是其实病人都还是非常非常的疼痛，然后就在那边尖叫哈。那后来我自己在那边换了第二个手机也受不了，到后面去哭这样子，真的看不下去这样，但是又没有办法，我们只能用这种方式去帮他们换药这样子。那我们再看一下，其实像左下角那个，真的就是有些病人就是赤裸裸躺在那个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缺乏这些东西。那当然在那个在那一次的经验里面，其实我们学到很多，去那个地方真的要很好的一个心理的调试。坦白讲，我们那团去其实人很多啊。那到后来，我们几个外科算是外科 team 里面的一个成员之一。那我们几个比较熟，比较常在一起。那其中有个护士就讲说， 他觉得他自己不对劲，整个这样几天下来，他觉得好像他哭不出来，他觉得好像。那后来我们就说好，那刚好我们队伍里面有一个是精神科医生，我们需要一个精神心理治疗。所以后来我们确实到最后一天晚上的时候，我们真要离开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要好几个人就坐下来，我们就所谓的团体治疗一下，我们就把每个人自己心里面的话讲出来。那确实我自己那时候最大觉得说，哎，这种简单内外缝合我应该是会，为什么到那边好像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好像都做不完，这种很简单的东西原来是东西不知道摆哪里，因为一来一个环境不熟悉，好，那个针线那个换药包什么针线都找不到，他再来语言那里是不通嘛，哈，所以后来又觉得哦，其实真的就是你一个语言不通，环境不熟悉，你就变成说哎，就是非常非常没有效，就觉得我在台湾这个应该可能半个小时四五分钟就可以解决，但是我要拖了好一个小时都还做不完这样子。然后很多这样一个经验，其实那后来我们觉得其实这种东西不是短时间可以做的，那而且需要是长时间，所以就这样的工作而言，其实我需要很多的调试啊。然后后来跟大家我们就几个团员这样坐下来聊天分享之后，才慢慢大家心里才比较放得开，那哭的该哭的就哭了，好，我自己真的后来就到后面就哭这样子，那看不下去这样，然后后来有些分享之后就觉得比较好一点点啊。那当然我们再提醒一点，利用一点时间来跟大家讲一下海外医疗常见的一些问题或者注意的事项，就是说哎，你去到异地的时候，其实你跟当地的人一些事情一些地方，那确实语言上不同，那你在翻译上面可能真的会有些些的困难，然后一些文化还有价值观上面，你觉得哎，这个病很紧急，我记得那时候去到那个一日的时候，有个探伤的病人进来，然后我就说，哎，你赶快先吊上点滴，好啊，我再把手边这个个案先处理完之后，你再我再去看一下那个病人怎么样，反正就是点滴要先上就对了。然后，那哎，处理好像我其实那个这怎么病人还在那里？我说啊，我们那时候也下午一两点了，他说那我们去吃饭，我们吃完再回来处理他这样子。所以你会很气人，我会想说叫救个人，但是你怎么你们自己的人不来救你们自己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些价值观、一些生死的观念，其实我觉得会不一样，然后有时候会比较容易起冲突。那甚至有时候你说，纵使在医院里面，好，你的所谓的 guideline 医院准则，我们哎有台湾的想法，台湾的 guideline， 或者说我这边用美国的或者什么，他们可能想，哎，我是用 WHO 的，我是可能是欧洲，大家可能多有一点点差别了哈。所以在这个上面，你要怎么跟他们去沟通？那特别是如果我们语言又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你好像看低他们，看不起他们这样子。或他们就是他们反而有时候会觉得，哎，你英文不好，你到底会不会懂啊？哦，因为你没办法去很清楚去表达你的想法、你的意见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就会有这些的一些冲突、一些的困难，然后就这个可能要注意的。那当然还有就是说，哎，我们去的时候，不管是长期的或是短期的，其实场地的安排、一些行程，甚至住宿时间的安排，其实都会有一些摩擦。我们想说，哎，这样子怎么样做比较好？但是他们有他们的一些想法，所以其实在做的时候，其实这些我们都要特别去注意的。好，当然除了跟当年我们团员之间，其实也常常有这些不符的，就是水土不服啦、不适应啊、生病啊的情况，那都是因为气候、饮食、卫生、晕车、时差等等都会。然后团员自己也会有意见不合，好，不合群，而且跟着，哎，我应该是这样做比较好啊，其实都会起冲突哈，好。那到底医生我们能够做什么？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想到说，哎，但我们除了治病之外，我们可以做一些卫教，对他们来说可以改善的哈。当然，其实我们这样是一个医疗福音队，好，或者是一个我们要一讲到医疗宣教，我们当然可以为他们祷告。其实很多时候我就会跟他们有机会的语言可以通的话，或是如果翻译员是基督徒的话，我们会尽量跟他们一起祷告。好，有时间许可的话，如果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些安慰，给一些鼓励。其实之前我就参加一个教会哈，他每一年的暑假都会去马拉维。那我那个时候就问牧师，我说牧师，坦白讲，我觉得站在医疗的角度，我觉得我们医疗其实做的有限的，每次去那给每次去那个地方是去一天，然后就走了这样，然后一直看那么多病人，其实我觉得那品质很差。我说对我来说，对他们来说好像没有太大的帮助哎。然后后来牧师给了一句话，我觉得。但我不断的去反省，说其实他也知道，虽然他不是医疗人员，但是他也知道。但是他说给他们就是给他们鼓励，他们在这么困苦的环境里面，如果有人愿意来帮助他们，其实他们就心领了，他们其实就觉得哎更有毅力继续活下去，知道说上帝并没有忘记他们。 从台湾来的这群弟兄姐妹，他们愿意来关心他们，那么就给他们鼓励这样子。当然，尤其在经济的一些援助上面，其实就要非常小心的哈。那当然，在团员当中，有些去可能并不是基督徒，有些只是慕道友，甚至都不是的。那我曾经有去的一些团队里面，有些他们不是基督徒，那后来就有机会跟他们分享福音，哈，哎，为什么基督徒要怎么这样子说？那我觉得就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哈。所以其实，在义诊里面，我们的对象其实很多，哈。好，当然我们讲到医疗部分，我们这个是所谓的千禧年的一个医疗目标，哈，这是联合国所定的，然后那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像大家这个就跳过。当然可以到海外地方的时候，可能也可以，这是主要的重点，在主要一个问题，然后我们要去解决。那海外医疗机构目前国内来讲比较出名，大家应该都听过陆竹会，好，它并不是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哈。那本身会长是一个牙医师，然后其实每一年的寒暑假甚至学期间都会有长期到短期，所以所谓的长期是大概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比较长一点的时间，那短的话大概都是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需要这些。那陆家传道会里面那个中华牙医团是比较常出队的，大家可以上网，他们每一年的行程都有出来。那另外就是各医院各教会，都有这些的一些海外医疗的一些机会这样子，那国际单位我想大家就更多了哈。前面举设那个都是一些基督教的一些机构，然后后面是比较一些非基督教的一些组织这样子。好，那我想我就分享到这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这是比较是长期的一个。如果要出去的话，你要问你自己，你要到底你的神感动要去什么地方，然后你要做什么，然后你参加什么机构，你有什么的专业，你有什么的一个受过什么训练哈，然后你要做出去多久这样子。好，不想大家来。
欢迎，谢谢。
是。
原来我以为是在这边一个讨论会形式，
可以
搞到一个502的东西。没想到这么多人都想要听这个话题，我就很简短想问一个，你也可以简短的告诉我。
是。
第一个问题是说，这个在耶稣有讲到就是说。他说我在治病的时候，你们在问我，说我到底这个人为什么说罪得赦的话，那也不说这是凭着信心做的，也许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就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治病容易，要去让这个人的罪得赦，这个罪是不容易的。那你在刚才所提到的，就是说你在现场，你看到台湾的这个医疗的这个标准，或者说联合国这些世界卫生组织这些标准，都拿到当地，还有一个很大的悬殊。也就是说治病到了你自己的期望或是你自己内心的感动，这边还差一大截。你怎么样用你自己这个方式或是圣灵所带领，你怎么样去学习这一段和这一段的在这个当地的时候，你怎么去也感化他们，来带他们去信主，所以你们两边是不是都得到这一个帮助，就在这一段。那第二个就是说，在实际上这个参与这个长宣，或者是说有计划的，你要以医疗做一个专职的这个工作，在当地，你这个经验刚才提到，好像一次的时间比较长，是吧？
对，
一年，
半年，大概半年。
我们其他的医生，如果是开业医，有没有什么样的机会？
好，其实就是机会，我觉得如果是开业或者大家目前手边已经有工作的话，除非说真的神的感动要你放下你目前的工作，然后长期投入在自己海外医疗的话，那当然这是另外的一个考量啊。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就是比较刚刚讲到说，我们可以比较短期去参加一些机构，他们其实像比如说陆家传道会里面的牙医团，他们其实虽然是牙医团，但是也需要医师或其他人员的参与这样子。那他们就，那我知道他们其实目前我看到他们的东西，其实他们比较选定就是固定一个地方，然后每一年去一次到两次，然后可能5年6年的时间，然后让他们要可以独立之后，他们就再出去这样子。
我想请教，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说长期的我们怎么去申请或怎么样能够去，因为还有国际的医师执照认证那些。
一般来讲，去各个地方，通常我们的不太需要去看我们的执照。
比如说一年去执业，就是说直接是专职。
专业的部分，对不对？那专业部分我倒是觉得，其实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的话，可以参加这个国火会的一个所谓的医疗团。对，那这是外交部的。那目前有在做的就是北医，其实他有接了斯瓦季兰的，还有圣多美，还有一个我记得是至少这两个，他们都需要 专科医师来去到那个地方，然后也至少要半年以上。那当然这是搬交我之前的一个比较是外交性的了，但你私底下怎么去跟病人传福音，跟当地的同工传福音，这是你个人私底下可以做的事情，不要说你每天就是发着申请去，这样可能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还是以专业来讲来看你进行的医疗，那你福音的部分就看你私底下的时间这样子。对，那你刚才第一个问题是就是说怎么样去传福音，跟实际上有落差，就是我想传福音来讲，其实你不可能说我今天跟你传福音你就马上信主了，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预工啦。然后我特别是有些语言不同的地方，你真的也需要当地的人不断透过当地的教会或是牧师来跟他们不断的一个他们不断的接，就像台湾来讲一样，你今天跟不会跟你病人马上他就马上信主，除非他真的已经预备好了，那也是要很长一段时间嘛。
所以你在当地的时候你只是在质疑而已，所以那个他的那一段你只能掉眼泪了，不能够直接去做。
我觉得我们会通常如果我们是基督教机构的话，通常就会跟当地的一些教会学配搭，那有时候就转介，就像我本身是在门诺约是一个基督教机构的一些医院嘛，那有时候会转介给院牧师，就是他们再去跟病人接触，我们会转接，我这个你可能有心理上的一些需要，那我们有转接给这个牧师来跟你为你祷告好不好，类似这样子。所以我想我们的福音事工其实是你可以当你当下去马上为他祷告，但你后面还有很多病人，你不可能花半个小时那后面的病人怎么办，所以当然我们可以很简短就会为他做个祷告这样子，然后那再转接给后面的一些神职人员或是传道人这样子。就是我自己的做法是这样子。对，
不好意思，因为今天的关系，如果待会欧阳弟兄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私下再问。好，那我们就代表先交付，谢谢王立达。